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We are
adopted.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跟大家聊的是保持社交距离我们都做到了吗？
对，
那说到疫情当前哈，那政府呢现在敦促澳大利亚人要遵守社交距离的规定，保持 1.5 米的距离，那公共聚会呢不能超过2人。
我们像这个规定出来以后，有人遵守，可能也有人不会去遵守哈。那么您在身边看到了哪些不严格遵守社交距离的行为，哪些做的比较差强人意？您认为遵守社交距离就能够完全能够足以预防这种疾病的传播吗？那今天早上我们的正在行动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保持社交距离，你做到了吗？热线电话13007993323已经开通，13007993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为什么要保持社交距离哈 ，social distancing 很重要哈，因为我们都知道新冠病毒呢是通过咳嗽时哈空气中携带病毒的飞沫来传播的，
打喷嚏也会，
它可以通过这个人的呼吸呢被吸入，也可能呢在你触摸病毒所停留的表面之后呢不洗手啊，再触摸自己的脸，这样一下子呢就会发生感染。
那么大家在一起接触的时间越少，发生这样的几率呢也就比较小哈。那么我们所以这就是澳大利亚为什么出了一个这种社交距离的规定。
那另外呢，现在对于公共集会的人数呢也是减少到了2人，之前是10人哈，现在是只有2个人了。那这项措施呢是被澳大利亚的首席医学官布伦丹·墨菲呢称为是激进的，那也是联邦政府目前遏制 COVID-19 扩散而采取的最严格的措施。
那么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政府呢已经是从周一，也就是3月30号的午夜开始执行这个规定，而且要求居民遵守这个规定。我们现在看这个规定出来了哈，对您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影响，它具体又是怎么规定的？前面盛楠说了之前是10个人哈，现在是2个人。但我们看到对于婚礼和葬礼的这个数字的人数的这个要求呢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在执行。
因为毕竟可能需要一个证婚人最起码吧，那这就除了这个新婚夫妇以外最起码还得再多一个人。所以说婚礼的参与人数呢上限是5人，可能还有双方家庭代表哈。那葬礼呢可能要再多一点是10人啊，但是呢在各州和领地呢可以根据一些特殊的情况可以有所豁免。那刚刚提到这个人数限制呢是适用于一般情况。那大家都想了哈，那2个人以上就不可以，那往往是1家3口，很多可能是3口以上，
4口5口。
对啊，那你在家住着那算不算这个违反规定了哈。所以就说这个社交禁令呢并不适用于同一住所或者是家庭内的成员，就包括可能跟室友这也不算哈，大家都同在一个屋檐下的。那这就允许呢父母还有允许父母和子女呢可以一同在户外散步，那么原本同住的人呢也可以继续同住一个屋檐下，大家还可以继续做好室友。
对，我们可以跟大家延展一点开，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家里现在是怎么做的。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人每现在是1个人一个卧室，每个人住在自己的卧室里，不是豪宅，就是反正就是把其他的把厨房也利用起来
那我回家去厕所
客厅利用起来，就是1人1个房间，然后大家吃饭的时候呢之前其实就用了公筷，现在我们实行分餐制。
你们家有4个餐厅。
分餐制，1人1碗都咬到自己碗里吃。因为说实话像咱们俩这种天天要上班的人回去自己就应该自觉。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实行了分餐制。在这个时候呢尽量做到呢把家人也要保护好，就大家彼此也保护好自己也是在爱护他人嘛。
之前也看到朋友发了一个图片也挺搞笑的，说在10年前的时候现在非法道路行为，然后第一张图片是飙车，在2020年非法的道路行为是2个人，就是2个不是家的人在一起跑步啊。对，所以说呢 刚才提到的哈，允许父母呢和子女以及室友呢还是可以同住一个屋檐下。
嗯，
但是如果你要想和不住在一起的朋友出去散步的话，那这个活动就真的只能是局限于你们两个人了。
嗯。目前呢依然还允许分开住的家庭成员在一起，这意味着呢还可以去拜访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孩子。那么还不清楚这个规定是否适用于老年人，还有住在寄宿公寓的人，还有需要人照顾或群居的残疾人，这个弱势群体哈，特别需要关注。这个时候
关键是呢也不能一直待在家里，毕竟还有一些生活的一些需求哈。
嗯嗯。
那下面呢就是说跟大家说只有四个理由是可以允许您走出家门的。那第一个呢是必须要采购必需品哈，食物必需品。
对。
然后呢就是有医疗和保健的需求，还有包括其他值得同情的原因，以及没有办法去远程上班或者是学习的情况呢，也可以获得豁免。
所以咱们今天进咱们 SBS 一进门，咱们就拿到了一个那个 Media Essential 的卡，就是说这个倒不是用在咱们自己上班，就是在上班路上如果遇到警察或者其他人查验的时候呢，我们有出示我们是必须要上班的人。所以这个卡我将来会把它珍惜的留下来，人生的一段经历，就过很多年以后白发苍苍指给孩孙辈看，这就是当年我们限制出行的时候拿到的通行证。
对啊，
在澳洲没想到会有这一天。
这还有护照、驾照，现在又多了一个重要人员证明。
就是有个同没想到人生从没觉得自己如此重要过。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保持社交距离哈。
嗯。
那么您在身边看到过其他人哪些不遵守社交距离的行为？那您认为哈社交距离足以预防呼吸道疾病的传播吗？那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程女士，上午好，程女士。
你好。
哎，你好，
主持人好。
哎，
你好。
哎，我又有个疑问，就是刚才我的那个收音机没关，和你的说的话怎么不一样的？就内容不一样。
因为我们会有这个延迟，就是说我们从现场出去之后呢，我们现场说完话以后，您从收音机上听到的这个词跟我们现场说话有几秒钟的这个差距，所以说我也是为什么一直会鼓励这个听众朋友，一旦打电话进来参与现场节目的话，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直接关掉，
收听设备最好都关掉。
因为您的电话一旦被接通以后，你就可以从电话听筒就是收听到真正跟我们在直播间里边同时同步的这个现场直播了。
嗯。好，谢谢。
对对，好。
就是说那个保持距离啊，
对对对，
保持距离是有一定作用的。
嗯，
但是我觉得作用是在看你在什么空间。
嗯，
就是说你在室外的空间很大的，你保持距离是有作用的。
嗯，
但是你在密闭的空间里面，比如在房间的教室里面，
嗯，
如果你保持1.5米的距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呼出来的气，还有你不是说打喷嚏那是很严重的了，那个气流是很大的。
嗯，
但是你通过说话还有呼吸都可以把一些细菌呼出来，喷出来。
嗯，
因为我看过一个视频，是日本人搞的，他就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就做了这么个实验。
嗯，
他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有很多人，有一个人打喷嚏，然后他就传播了很远，从房的门口一直传到房的就是另外一边去了，就整个房间就布满了那些病毒啊。
嗯，
而且它可以停留20分钟在空气当中。
嗯，
还有个报道就是说，就是那个 Force News 他就做了个他说那个病毒可以在空气里面活30分钟到3个小时，所以空气是可以传播的。
嗯嗯，对，所以说您觉得保持社交距离只适用于公共场合，如果在一个密闭环境里的话，仅仅保持社交距离，您觉得还是不足以预防病毒传播的哈？
对，这个绝对是的。
嗯，
还有你在学校里面，学生跟学生之间的那些学习内容，他不懂的，他会互相交流。
对，
所以你要他保持1.5距离是不可能的。
嗯嗯，对，就是说我们在超市里边现在看到很多，包括像那个咖啡店啊，只做外卖，在地上画了顾客之间排队有1.5米。
嗯，
但我们还没有了解到情况，不知道在学校里边的话，在一个课堂里边，我不知道一个班必须得多少人，那大家都保持1.5米的话，原有的教室还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吗？也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好的，谢谢程女士哈，谢谢您参与节目，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哈，非常感谢。
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好，你们好！还说个笑话，我一个朋友他们家说个笑话，说听了你们这个广播电台的这个分餐的这个那趟的那个苦文化苦丁茶，他这个笑话就是说，这个老公一本正经，那个老婆说我们要分餐，结果老婆呢一拍桌子说，我们刚刚他妈水深火热，我们刚刚他妈的比军民鱼水，你现在提了裤子要给我分筷，他妈的给我滚！笑话笑话笑话，就是这个保持一定距离呢，就是家庭成员。那确实没办法做得见，特别是夫妻之间分餐，这简直就是大笑话。除非你们不是过夫妻生活，这否则呢就有点让人觉得假的实在是受不了受不了。另外就是我分开这个一段距离是不是能预防这个疾病，
嗯，
如果单用分开这个距离预防疾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这个该死的病到现在中国政府还没跟我说病源从哪里来的，怎么发的，那500万武汉人怎么跑出去的，这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有限的在澳大利亚，按照我们澳大利亚的国情，包括我还比较可以相信政府给我们这些东西，当然他提供有很多，其中这个1.5米呢，只是他很多方法之一，要一起用，缺一个都不可以，都不可以
啊，这些都对，
哎，对对，绝对是不可以。如果都有个1.5米呢，只是说在公共场合、商店，我个人认为。接触确实是非常容易给人感染，那么这个1.5是不是不够，或是不是如果增加到2米，这我不是专家，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专家提出这个东西呢对这个疫情呢有帮助呢，我觉得应该要去遵守，这是我，但不是说我们遵守了这个我们就可以躺在床上说，哎，我肯定就不会生病了，绝对不要抱有这种心态，这只是方法的之一，我们遵守，但是呢我们一定也要采取别的方法来采取这种，最重要一个东西我还是要对前面你们这个电台有位小伙子赞扬了中国政府，其实他的这个生意我们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病才引起的灾难，我们结果对这个病的病源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告诉我们，怎么隐瞒病疫也没有做出真诚的道歉，我们在这个时候受了这么多的灾还要去感谢他，我真是不知道我的脑袋瓜子哪里不对劲，所以我认为你们提出了这个1.5米我们一定会遵守，但是我们必须也要遵守其他的东西，否则呢还真是没办法，但是我们同时要密切关注政府的防疫部门给我们提供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及时的，我们不可能现在把2个月以后或者2个礼拜以后要实行的东西现在就告诉我们必须实行，那个会造成社会的恐慌，反而对疫情和整个社会不利，但就目前为止1.5米我遵守，但是1.5米不是唯一的，我其他东西也要遵守，否则我只相信了1.5米回家也不洗手了也不干什么事情了，那可就惨了，
是的，
个人观点，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表达观点，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保持社交距离我们都做到了吗？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到节目中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保持社交距离我们都做到了吗？您在身边看到过哪些不严格遵守社交距离的行为？您认为遵守社交距离足以预防呼吸道疾病的传播吗？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表达自己的看法。
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啊，包括听众也分享他们的这个想法，就是在家里保持这个社交距离可能比较难哈，毕竟同住一个屋檐下，夫妻之间的这种接触哈会很多。来看一下政府是怎么建议我们在家中可以保持比较好的社交距离的。首先依然还是保持良好的手部卫生和打喷嚏咳嗽卫生哈，
用肘部挡住，然后避免握手和亲吻，定期消毒频繁接触的表面，比如说桌子呀、厨房的台面还有门把手，
打开窗户或调节空调以增加家里的通风。还有呢，尽量少去商店去购物，尽量呢通过网上购物来购买商品和服务。那考虑个人和家庭的郊游和旅行是否合理，并且是否真的必要，一定要去。 那么特别对于家里有患者的家庭，就是家里有这个体质较弱的，那么除了要做到我们刚才提到这些上述措施以外呢，那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边照顾病人，因为他们可能这个免疫力比较低，还是尽量在家里边再给他们能够隔离出来一个小空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保持最少数量的照顾者。然后这个患者房间的门要保持关闭，并在可能的情况下
打开窗户。好，刚刚大家接到是政府建议的，在家中保持社交距离的方式。保持社交距离，我们都做到了吗？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节目表达一下您的观点。我们先下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商务好，陈先生。
是我吗？
是您，请说。
请说。两位主持好，大家听众朋友好。这样，这个政府规定这个东西是一种预防的措施，也就是技术操作范畴， 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呢？病因没找出来，那么刚才那位先生也比较挺重，也讲到了，说中国政府隐瞒病，这个节能下的太早太草率，也不太浮浅。我们一起看一下，美国的流感一下子转化为新冠肺炎了，这个是什么原因？昨天群里面有一些聊到这个情况。
陈先生，我们今天先不探讨一下这个病毒的起因是什么，因为其实您在前面几期里面都一直提到说现在病因未知，只能怎样怎样。
基本上我空间还比较大一点，然后呢，因为孩子都在家里上班了，因为为什么呢？公司不用去了，因为他就电脑就连上，就能做的工作，而且技术全都好。一般呢，我们四个人呢，就是说都是有一个人空间，不存在什么问题。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到一些生活习惯呢要注意，是不是用餐的时候呢要一些那个，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是预防的措施，是最佳的措施， 通了边境就不会带进来，不会传进来，传进来以后你不用花很多的代价。
是，好，陈先生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也对您都很熟悉了哈，您也是我们每次这个世界杯评球期间的一个嘉宾哈，您是很爱踢足球的，但现在呢这个疫情管制球肯定踢不了了，您现在个人有一些什么其他方式？
我提一下。
对，可以可以。
政府这个行为举措规定出来是很理性的，我认为这是为大家，因为社区嘛，我们是一个整体嘛，你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就十人以上，上星期我就停了，因为什么呢，我不去的话嘛，大家也好像又问了好多，我说我是遵守这个，就是他说我们没有十个人，但是我不知道我如果去了就十个人以上了呢，据说呢
现在是两个人了，肯定不行了，一个只能射门
一个
守门
现在肯定不行了，早上我只能现在早上刚才也在锻炼为什么呢，他是这样的，足球是一个团体行为嘛，
是
你这个就是说我去了，有些人说我不去，有些人去了，我们有时候到时候最多的时候有三十个人左右，
嗯哼，
那么大家踢的时候很兴奋，大家也很活跃，对吧？大家一次锻炼很珍惜，每周一次了。那么上周呢，我没去，我是故意不去的，我就怕有什么问题，就是违反规则。
是，我
不能决定，就是当时到场有
对，万一你过去以后变成了您是第三个人，变成了第三者，一下子坏事了。
对，就是还有问题，警察过来呀。
对对对，好。
警察已经就是巡逻，他一看好像没到十个人，他就走了。
所以说您看到街上有很多就是警察的这方面监督作用，他们也正在发挥。看到有很多。
我认为效果还是不错的。
Okay,
我认为还是应该遵守的。那么现在有一些呢。这个时期啊，如果谈恋爱的一对男女就比较麻烦，谁知道你是哪是干嘛的，对不对？
可以在家里谈，可以到彼此家里去谈，对。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认为就是这个距离啊，
好的，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
没问题，
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米娅，上午好，米娅。
哎，你好，
哎，你好，哎，你好，
各位听众好，我是一名那个悉尼的幼儿园老师，现在呢 New South Wales 的幼儿园呢现在还处于未关闭状态，
是，
每天幼儿园的小朋友呢能减少到30%吧，差不多， 这样的每天，像我们幼儿园比较大，我们幼儿园现在每天的小朋友也能有二三十人，
嗯，
小朋友在一起，他们不可能做到保持1.5米的距离，
对对对，
啊，因此呢，我们老师和孩子之间也就不存在这个保持社交距离这一说，
对，
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到你身边来玩啊，你抱抱他，那时候我们都说实在的，我们那个时候并不是说担心病毒，那个时候都已经忘却病毒了，
嗯，
完了再有那小朋友一张张可爱的笑脸，
是，
这个时候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就是世界依然静好那种感觉。
是是，米娅，对，就像您说的一样哈，幼儿园的这个真实的环境其实很难做到让每一个人都做到社交的这个保持距离哈。幼儿园有没有采取像其他的措施？譬如说，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我孩子幼儿园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譬如说有限制来接孩子家长的人数哈，譬如说一次只来一位家长，幼儿园门口会有一些消毒液，包括这，你们幼儿园有没有实行过类似这样的措施？
嗯啊，对，我们幼儿园呢，就算没有病毒期间，我们幼儿园也都是有那种酒精免洗消毒液的。
嗯，
现在疫情期间呢，来接孩子家长，我观察到了，以前有的抱着妹妹弟弟来接的，
对的，
现在可能大家呢，基本上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基本上来接孩子家长也都是一个人来接，马上就走了。
嗯，
啊，我呢是觉得，就是说我从上班的时候，我在外面，我跟人都不是尽量保持3米的距离，因为我
嗓门得大。
就是我比如散步或啥，看到对面有人了，我马上绕过去走了哈。因此呢，我觉得当我去幼儿园上班的时候，我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特殊情况。
因此，
对
特殊情况，因此我呼吁呢，New South Wales 政府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
是
因为呢，随着疫情的蔓延，再加上这个悉尼的天气逐渐转冷了，孩子本身就容易感冒发烧。我觉得为了孩子健康，也为了幼儿园老师的健康，应该尽可能早的，如果疫情在蔓延，那就尽可能早的把幼儿园关闭比较好。
好好，谢谢米娅。
因为每一个孩子身后都是一个家庭，
是，
因此呢，老师的身后也都有家庭，因此从这点考虑，我觉得幼儿园应该考虑到关闭。
是，好，谢谢米娅，好，谢谢您非常诚恳的建议哈，
从自己的职业角度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您参与节目，谢谢哈。对，就像我们
谢谢
好，像我们之前聊了银行，不光幼儿园，还有一些学校，可能像一些现在不得不上班的一些单位，可能因为一些特殊情况的话，没有办法来保持这样这个社交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哈。虽然说按照需求我们可能需要运营，但是同时呢，可以政府想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就是后备措施哈，可以保证在这个企业运营的前提下，能够尽可能保障好员工的健康安全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啊，好多听众哈，这一位是 Peter， 上午好 ，Peter。
哎，
你好，
你好，
陈宁，请说。
你们两位主持人辛苦了，也那个亲友们大家问个安。
谢谢。
这样的就是说，现在澳洲包括美国，他们都不太建议主张戴口罩。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当然我也基于我家有3位人在医院里工作，所以就是说，这个医院对这个口罩的限制只是有点残忍。上个周末家里有一位就是被这个新冠病毒的差点感染，然后呢就在医院的急诊部，然后也不允许戴口罩，所以就是说现在的医务工作人员就像武汉当时那个医院里边的医生，没有充足的物资，他们都在裸奔，所以要为他们鼓励，要为他们打气。当然政府的政策我们没法改变，包括我另一位家人，他在医院里，你戴了口罩，他是supervisor要你戴掉，不允许戴，除非你是直接在消毒科抢救新冠病人的人才可以戴 N95 口罩，其他的都不允许。所以对这个口罩，可能他们的规定有跟我们就是医院的标准都有差，所以呢，建议一定要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千万注意，这个菌是呼吸道感染，它从你的眼睛、鼻子和口入，所以我们政府 出台了很多的规定都很好，就像一个足球场上，他有很好的中锋，有很好的配合，有很好的防守，但是最后那个口罩就是守门员，所以我们把这个守门员的最重要的位置去忽略而不去强调啊，个人觉得这个文化差异实在是无法接受，所以建议所有的华人，包括你有西人朋友，建议他们呼吸道感染一定是从你的鼻子、眼睛、口里边进去了，所以戴好口罩是最后防线。
嗯，好，谢谢。
那我就要想分享这一点，还有就是为所有的医务工作人员加油，因为他们现在所有的假期都不允许拿，而且我另外一位家庭成员已经被号召要回去急诊部工作，如果情况getting worse 的话，一定都全部都整装待命去支援那些急诊科的那些人。那么也呼吁大家有机会的话，不是说要捐口罩，现在我们就是自己花钱买 N95 口罩，自己在急诊科里戴。所以这个情况看上去很怪，但是也没办法，这是社会和那个体制的不同，我们也很无奈。但是保持社交距离一定要，这是我们全场的一个范畴，一定要遵守，减少接触。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正在现场播出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保持社交距离，我们都做到了吗？热线电话1300-799-323正在开通。好，我们接听这一位听众，这位是 David， 上午好 David。
你好，我接着刚才那位先生讲，因为讲口罩的事，这个口罩呢确实是对呼吸道传染病的那个预防是很有作用的，但是呢西方社会它一直就是这样的，对戴口罩的那个习惯和标准就是这样。所以华人到这里来一下子是比较难适应，但是没办法，因Roma读音是Roma，这没办法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华人有的时候戴口罩有点过度，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在那个购物中心去购物，或者在公共那个交通，一些乘公共交通那是应该的，但是。我发现我现在白天都不出去，但是晚上呢一般呢7点半以后到那个公园去散步，但是我发现不少华人在很晚的时候，在公园里面几乎没什么人的时候，他散步跑步都戴着口罩。
哦，你看在一个就是纯开放超宽敞的一个环境里面，
对，我觉得
室外的都戴，
很没有必要，这反而是有害。因为什么？戴口罩是很不舒服的，而且你一几小时戴下来，里面都是潮湿的。
对，而且当时还在运动跑步，可能出汗，呼吸更急促哈。对，
有异物，有异味的。
对，
实际上你长时间的戴口罩，反而容易感染。那不一定是感染这个冠状那个病毒，这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呼吸道传染。而且我你白天跑出去好了。基本上路上就见不到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而且我发现这个都是华人，主要是华，基本是华人。另外我也发现一个现象，晚上开车的这个就是不是我开车啊，华人就是开车里面就是坐了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哎呀戴着口罩。
我也有看到有，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必要。其实你到那个shopping mall 里面购物出来，跑到外面，就是你不开车的话，或者是你走路的话，外面人很少，你就应该把口罩脱下来，就是这样。这样一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另外完全不可能是得到会感染，因为你是哪怕你在公园里散步，前面有一个人是病人的话，那在那么广阔的空间里下，风早就把它吹得无影就稀释了。
好好，谢谢 David。
谢谢，
因为听众还蛮多的，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 David。好，现在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吴先生，上午好，吴先生。
你们好。
哎，你好，
你好，
你怎么看待保持社交距离这个事情？您看在身边有看到其他人会很好的遵守这个规定吗？
有。
嗯，
不过最重要，隔离最重要，最重要。一样东西，
是什么？
就是每天的你的三餐，要怎样去吃住健康来，
就是要保持身体的这个免疫力，保持身体强壮，不要生病哈。这段期间，
健康，
嗯，
不要吃太多。
那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可能快要到已经过了吃早饭时间，您午饭，每天的话是怎么一个合理膳食呢？
对，吃多点水果
，OK，
还有。现在我们华人很多去这个老外的 超市去买东西，
嗯，
没有米啊，没有什么不重要，你去华人的百货公司，米啊、油啊，什么东西就有。
OK， 嗯，所以说你去公共场所还要分不同的环境来选择哈。
戴口罩的问题，我从到现在我一个还没有用完。
OK， 您在反复使用
啊？嗯，还有他们抢这个厕所纸，其实不必抢的，
嗯，
因为欧大利亚的水很好。
好的，好，谢谢吴先生。好，
嗯，
好，我们所剩时间不多，好，好嘞，我们把机会留给其他人哈。谢谢您，您在这段时间也是特别注意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哈。我们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做得到。
谢谢你，
好，谢谢吴先生，谢谢。好，我们抓紧时间哈，接听这一位，这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
嗯，早上好。
哎，早上好，嗯，您怎么看待这个社交距离这个事情？
我呢，对政府的所谓的规定吧，我觉得澳洲的政府他们很科学的。
嗯，
哎，所以说呢，就说他说让你一点，不是说一定是一点五，而是说大家保持一个距离。
对。
而这些工作呢，就是包括商场在内哈，比方说购物啊，出来的时候交钱的时候，那么相对人多一点。
是。
那么大家都在遵守，所以说呢，就是他一个规定出来呢哈，就说我觉得吧哈，作为公民来讲，应该遵守他的规则。
嗯。
包括戴口罩，戴口罩呢，当然它是可以防御。同时还带来紧张，紧张的气氛。要到中国去吧，保护的非常的好，但是我们看到以后呢，哎呀，吓都吓死了。
嗯，对，大家都戴口罩，你就觉得，
哎，对不对？哎，所以说那，政府呢哈，就是他有，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看到非常清晰的哈，他是为我们整个澳大利亚的公民在工作。比方说吧，开始他说，哎，没关系，后来哎有点严重了，那么他们说 OK， 那么他走到第一步，后面就把侨民接回来。现在就说澳洲的公民居民，那么都在往回招，当然回来的人呢很多有病的哈，那么但政府呢没有嫌弃他们，
好，
而是为他们努力在工作。
好，谢谢邓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原因的话，没有办法请您能够回答完哈。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哈，谢谢邓先生。好，我们现场还有其他五位听众朋友哈，也非常抱歉，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上呢，就这一话题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哈。那疫情当前呢，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哈，做好自己，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明天上午7点到9点，普通话与您啊在空中啊再次相聚。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